两三年的我们的研究来看啊，就是 AI 加还是我们的这个智能下沙行情的主线，通过 AI 加有可能了啊，这波整体的行情会比以前要更有持续性所以我们进一步的啊，现在把 AI 加的研究啊放在更重要的一个位置这个跟这个 AI 的镜头啊是能源相关，所以我们把首先我们这个这一篇思路报告是吧，把 AI 电力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当然后面跟 AI 加其他相关的我们有陆续的一些研究，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先花到20分时间吧，跟大家简单过一下我们这边AI 驱动全球电力重构怎么从长期维度去梳理这里面的机会。我们的重要的切入点有可能还是从北美这块来切入首先我们从这个大的逻辑我们先讲一下结论，就是美国这块大家通过这一两年应该认度越来越高它原来过去20年的电力基本上是停滞的一个发展生成式 AI 是改变了这个态势，同时它有一个很强的错配，就是电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其实周期比较长，可能至少有3-5年以上可能长的可能有7年以上AI 数据中心的话它是一个短周期的快的话1-2年所以说它有一个时间差时间差，这个就倒逼我们整体的这个就是算力中心的建设它的能源的解决，不管是短期、中期、长期都带来比较好的机会同时其他地方也跟美国形成一个共振的一个态势比如说我们梳理的中东它的丰富的官府资源和是吧国家主权基金的支持也在大力往数据中心走，东南亚原来是数据中心也是一个重要的基地现在来说也是在稳这个集合然后再转绿电的一些策略，非洲也一样的他也想是吧新旧经济一起发展算力也是他的一个想推动的核心，但是他这块可能跟这个传统的算力也在同步的发展充沛的这个水电海风资源未来有可能也是整个全球算力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节点这是从北美为核心我们全球的算力这个 AI 这个一个整体的梳理。我们去看再看这个产业链维度，产业链维度的话目前来看从短期来看的话其实是这种 EaaS 就是能源及服务这种自供电其实是短期是表现的比较充分的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是吧燃气轮机燃气内燃机还有这个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成为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选择这个燃的这个内燃机有可能这个产业带动效应其实是在过去表现的是比较多比较充分的我们从中期维度来看的话其实变压器这种电网设备和电网的一个供电的一个架构的一个升级，比如800伏直流固态变压器这是一个从中期的一个最大的变化。从长期的变化就是有可能这种核电它是一个再次通过 AI 算力中心的一个结合，从美国的 AI 巨头来看的话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价值重估的一个长周期的一个态势所以我们回到产业周期来看的话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就很清晰了，短期的话我们要去还是燃气轮机这个燃料电池这个产业链的公司我们去关注，还有第二个的话就是跟电网结合的这个维度可能未来3-5年也还是比较核心的长期的话这个核电这是比较核心的。我总体把我们的结论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后面我们 简单从分这么几块吧，也是啊，一个是美国啊和新兴区域啊和产业链维度。我们首先看简单看一下啊，过一下这个美国的情况。美国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啊，这种 AI 啊数据啊中心的带来的增量其实比较大的。我们从数据来看的话，23年数据中心在美国电销40几是吧，28年预计可能就是吧翻倍以上啊的一个增长啊，最高可能要翻两三倍啊，可能会更高啊。有的预期，现在有的预测其实比这个会更高，因为这个预测还是之前的预计啊，相当于一个非线性的一个增长啊，很非常之明显啊。我们来看下一部分啊，其实总体来说最重要的为什么带来全球性的机会啊，还是这个整体的供需时间的错配啊，比如说我们数据中心需要快速的这个把供电做好啊，它快速可以建好，而且 AI 现在整体发展也有这个诉求啊，但是我们的是吧，这个电网的建设其实是流程是比较长的，那涉及到类似的各种审核，各个级别的审核，还有环保啊、安全啊各种的审核啊。我们看其实美国这个今年的750亿的这个输电的扩容的项目也是落地的一个表征啊。但是我们看到底层的原因啊，这跟中国不一样的话，就是它电网是割据情况，不像中国是国家电网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和调动啊。像美国的话其实有联邦能源监督委员会，有区域的输电组织，还有各州的公用事业啊。而且美国它是个联邦制啊，地方的权力其实是比较大的啊，而且他们还有土地私有是吧，在土地征用方面啊其实是有时候不像我们啊，这个在中国是中国特色的高速度啊，在海外的话是简单修条路啊，土地征用有可能都是会引起时间上的很长时间的耽误啊，这是简单过一下啊。中美对比，大家其实看这张图可能会更明显啊，你像美国现在排队的对吧，太阳能、光伏还有储能的有2000个G瓦啊，而且这个很多这种数据中心的这种负荷或者这种请求吧，和用电的请求可能都是在这个审批状态这种出行的这种就是相当于能源和电力的这个缺口这也是近期的航天人机为燃料电池或者原因当然这个也说明只要电网如果建好的话，比如三五年之是吧未来几年建好的话，其实短期的需求就燃气人机和固体燃料电池可能需求可能就没那么大了，它窗口期可能相对来说偏短一些我们去看一些数据我们做了一些底层的挖掘你像这个弗吉尼亚州数据中心专利是占比26%，我们看这个数据中负荷对电价的影响，我们也看到就是相当于是这容量电价它其实是我看没有数据中心的是吧，和有数据中心的一些不限价的情况，它价格是吧涨了一两倍像是电力在AI 这个时代，而且 AI 这个应用还是刚开始后面其实值得长维度去看就 AI 的终局是电力和是能源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机会有可能是也是刚刚开始我就说一句题外话就是现在大家都是瞄准了 AI 的硬件主线还在这里，一般等科技主线结束或者是告一段落要休息的时候那我们的能源主线有可能才真正的开始这是我原来 看新能源，我其实看了20多年，整个市场应该看时间最长的，因为我原来的产业就是一直做新能源的研究。就是从新能源的行情来看的话，新能源一个好过两三年之后，传统能源又好啊，就是新科技新科技和这个能源电力偏传统的资产，它也是起起伏伏的，这个有所这个衔接的啊。你看现在传统的其实市场都给了很低的估值啊，新科技其实给的，也就是 AI 科技啊，给了很高的估值啊。其实现在是天花板严重的有点不平衡了啊，就提问啊，大家可能掌握了资金的这个咱们的朋友们可以就是适度的去关注这一点啊，就是大家可以持续的科技挣完钱之后可以在能源方面啊继续挣钱。嗯，我们下面讲一讲全球情况啊，这么简单来过一下。全球算力投资一个外溢，我们用这个热点图也可以看得到啊。中国毋庸置疑啊，中国肯定是要跟美国去是吧这个一起来竞赛做这个事情。北欧这个东南亚都有这个趋势但是我们总体来看的话，美国还是占这个主流。我们看看这个左面这个图，美国是，我们按这个预测啊，美国在即使到2030年，它也占一半以上啊，所以北美是整体来说AIDC 啊 AI 硬件包括 AI 能源方面的总体的这个核心的投资的驱动我们看中东啊，你像阳光电源最近在中东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或是落地的事情我们就看在中东其实它有优势，就是确实低成本的能源种原来石油也是但是光伏资源其实它是非常好的光照条件非常好而且这个在它的这个自贸区它是有很优惠的条件我们看到很多项目其实是有在建或者战略规划的2个吉瓦以上的项目。我们再看东南亚它是也是我们很多传统互联网或者消费互联网的一个这个 AIDC 的一个聚集地我们去看规划的容量，是马来西亚，我们看这张图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马来西亚其实有个好处就是说原来新加坡实际是有段时间是归马来西亚一起管的是吧，后来才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它其实有天然的优势，因为新加坡是有天然的是吧这个优势在这个AI 领域我们像非洲非洲大家可能关注不高但实际上非洲现在来说有可能传统经济和新经济AI 经济可能一起发展很多国家地区也有做了这个努力像南非可能它的原来是白人占比比较高它做这个努力应该是更有积极性，但是我们再看到肯尼亚它这种低的质量集合能源比较好的地方有可能也有弯道超车和弯道去进步的一个条件我们看欧洲欧洲其实是原来传统的领域是现在是吧英国德国这种传统的领域就五大都会区但是现在来说有往这个北欧南欧去来转移的，我们去看这个表格，我们梳理的时候，就是这个能效，北欧其实是最好的它气温比较适合，是吧？这种高密度的机柜，而且它的水电资源是现在占一半，经济能源资源比较多，符合未来，就是未来大家互联网巨头其实都有这个 ESG 的要求，可能未来都100%要绿电的供应，未来北欧也是海风，是吧？我们就看到最近的拜登重工。在欧洲的一些进展还是这几年嘛都还是比较这个可喜的但是跟这个趋势其实是匹配的 我们这是这个其他区域的我们的这个算税中间的情况，但是核心还是北美啊。说一句，其实其他地方其实有增量我们在北美做得好的一些供应链企业有可能同样在其他区域也有可以映射的或者是相关的机会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就是产业链我们简单梳理。首先讲我们的结论吧，就是也是从当时我们分了两个阶段2026到2028年，第一个阶段是快速的要通电所以说这里面前期可能是燃气能机、燃料电池机会比较多，后续的话这个储能这个电力设备慢慢的业绩也会兑现大概是因为电网它可能还相对来说会慢一些。到后面的话就28年，我们看28年，我们这里一个图大家看一下，28年其实这种核电慢慢的可能就首堆可能慢慢的就示范性的应用可能就会上线起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核燃料又什么铀矿这些企业包括核电的一些企业，它是不是真正的进入一个所量价提升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整个的 AI 现在应用起来之后，电力的需求包括分布式能源的需求其实是会起来的电力企业和真正的可持续成长的这种能源企业能源原料的公司有可能那是机会再次的显现出来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框架但是我们去看这个自建这个方面还是这个内燃机燃料电池，但内燃机燃气轮机这块可能是机会还是偏中短期一点它本身业绩要求它不是完全符合它可能现在是变成离网的一个能源，但是长期来看可以做一个备电也不影响 ESG 是吧。燃料电池相对来说现在来说还是很稀缺我们生产业内还有很多在找这个燃料电池供应商的好吧，现在是还是供应很紧张，从产业内反馈我们中游的这块的比较大变化最性感的还是技术的变化我原来是做技术研究出身，对这个意思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这块800伏的升级是英伟达在大力的推动包括 SST 很多企业已经在跟巨头龙头在匹配的测试了认证了后面明后年其实就是大概率小放量了可能就会带来这种SAD 做好的公司的真正的新的一个成长，而且这里面的格局可能比想象的好，中国的公司可能会优势慢慢的也会显现出来相当于是 ES 设备的一个融合这种就是核的变化时间周期可能是吧28年29年30年才真正的慢慢显现出来，可能在是吧30年到40年可能慢慢的这种缺口也就算资源的缺口慢慢的也会显现但是这个东西要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核电的东西它很多东西它是对这个事件性的影响它反应是比较大的就看这个后续大家推动和落地的情况这是第三个层面，从产业链我们的简单的一个梳理也是从短期我们的燃气轮机燃料电池到后面的电网的建设和真正的外面电的一个接入，最后到核电这种长周期的一个供应所以从标的来说，我们自然其实从这是我从上从下游来看的话，上游其实就是类似这个核电端应该是更长期的，比如说中港一个矿业这些公司从中游端其实刚才说的这个燃气轮机和燃料电池的这个供应链公司，其实好多公司我们没写比如说国内做得很好的同时做燃气轮机产业链和燃料电产业链的就很有好的公司，就是什么三环是吧还有这个潍柴动力我们没写，我们主要还是美国那边 去挖这个本源头的东西啊。其实意思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去找到了啊。电网这块大家其实是还是看这些龙头公司。我们中国的电力公司应该在全电设备公司啊，应该在全球的竞争力，尤其民营这块充分的体现出来了这次啊。金盘不用说，在美国一直是很有优势，像四方思源啊，民营做得好的充分的形式，这能显示优势出来了啊。阳光如果这个 SAC 慢慢的做出来之后，它的格局会进一步的受到认可，这一波它的估值优势还是没发挥出来啊，还在于它这块 SST 啊后端的新的产品还没有完全证明啊，下半年有可能我们期待有更好的这个落地的它可以讲的东西啊，现在可能它不方便多讲啊。最后就是算力系统这块的一些进展啊，这也是AI 电力啊后面结合的这个下游端啊，有可能有一些匹配很好的啊公司，它可能算力系统，它不光可能就是卖电力的啊，可能卖 token 的是吧？结合的这个算力服务啊来做，这个商业模式还有一些变化啊，我们后面可以跟大家再去更新这块。最后我们也重点公司简单做了一些梳理啊，这是 GEV 的燃气能接龙头，其实短期是确实爆发增长，但是这东西从我们梳理下来之后，它能看多长，需要大家去还是再斟酌一下啊，因为我们从产业反馈的话，现在还可以啊，但是是不是订单的增速的高峰，什么时候真正的到来，大家要去琢磨一下啊，反而这个B1 啊，燃电池这个产业链啊，它是可是虽然现在价格性价比不是很强啊，但是后面它是 ESG 符合很好啊，燃电池有可能中国企业做起来性价比可以继续的提升啊，这个也值得去长期去关注一下啊。小型 LNG 一样的啊，匹配比较灵活啊，我们不多说了啊，你可以这个我民营的优势公司，我们选择两家我们比较熟悉的、跟踪比较多的啊，简单做了一个介绍，就是思源在海外一直做很优秀的啊。四方其实这 AI 这一波起来，它真正的才在海外进一步打开格局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在 AIDC 里面坚定的做的比较多，而且在 SST 这块。其实是匹配北美啊，做这个测试啊、试用啊，取领先地位的啊，至少在芯片上它是走比较靠前的，而且直接供应的啊。这四方可能好多方面还没有完全直接就是最后也简单说一下这个风险提示啊。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来说 AI 整体的这个需求。你看大家在融资了，大家也在看看各个巨头公司它的现金流是不是能持续的维持这么大的资本开支，或者增速还有这么高，包括这个 AI 到了这个应用阶段了，前期的大模型的跑出来之后，增速有那么好啊，大家其实现在也要看待这个分歧啊，进去去，还有供应链瓶颈也会导致是吧？这个下游有选择改换一些选择，你继续进步，他有可能不选这个技术，还是选传统技术啊？好吧。还有就是提一下，就是我最近研究新技术研究比较多，其实很多这种新技术带来的一个，包括我看台大的发展历史啊，台大的发展历史就是提升这个就是电力设备的能效。那我们的如果是 GPU 啊，或者是算力中心的能效提升，那我们对这个能源的需求可能预测也持续要优化啊。好吧，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如果后续各位有任何关心的啊，想继续了解的啊，欢迎随时跟我们团队啊，跟我取得联系啊。今天就简单跟大家过一过啊，因为涉及到很多产业链的很多具体的标的啊，和具体的一些可能需要到后面再展开啊，谢谢啊，今天 非常的